我上周在听那个熊仔发的新专辑哦。熊仔，如果大家不知道熊仔是谁的话，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哦。熊仔就是一个饶舌歌手这样子，他应该算是台湾新生代的一个很代表性的饶舌歌手。然后他发的新专辑，那个他新专辑的主题就是 Pro 就是专业啊。专业职业级的，他可以那个 pro 可以是应用在各个地方。例如说他是歌手的话，他就在说他自己，是职业级的歌手。那也许，例如说你是赛车手，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 pro， 就是我是一个赛车手。那我可以说我自己是翻译，所以我是个翻译的 pro， 我就是一个专业的译者哈。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啦，他在那张专辑就在讲 Pro 这个概念。那他在那一张专辑里面就邀请了很多，应该说邀请几位他的亲朋好友什么的，在每个人替大家解释说他心目中的 Pro 到底是怎么样可以称作是 Pro， 或者是说他对于 Pro 这个想法，这个词的想法是怎么样，就跟大家分享，然后他就把大家这样抓过来录音，这样子就是一个逼着大家，就算不是公众人物也要录音下来的那种感觉。那其中有一段就是熊仔他请他的妈妈谢君白后来录一段，就是他对于 Pro 的感想。那谢君白在里面，我其实听得不是很清楚啦，因为那种就是感觉听起来像是熊仔跟他闲聊闲聊，然后忽然就跟那个妈妈说，哎，我觉得你这段不是，我要把你录起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到这边来录音。然后谢君白就是那种半推半就的被他弄到那个麦克风的前面，然后录下了这一段。他应该是有点在讲说，如果你是追求 pro， 就是你追求专业这件事情的道路上，每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一样。而且他有点在讲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学习，然后你如果是追求专业，你追求一个工艺的极致的话，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会是一样的，然后那个路径也都是一样，知识的获取或者是各种挣扎心境转折，其实不管你在何处，你只要追求卓越这件事情，基本上走的道路都会是一样的。所以对，大概 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啦。我觉得我也没有听得那么太明白，所以如果有其他人你去听的话有别的感想也没关系。但我觉得我听这段录音的时候比较有趣的是，我想起一段回忆齁。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熊仔的妈妈谢君白她其实是台大外文的教授。那鄙人小弟我就是曾经有在台大外文就读过齁，然后而且还曾经修过他的课。那我那个时候修谢君白课，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啦，可能有记错，我忘记是英国文学史之类的，好像是英史。对，我现在记忆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反正就是一堂文学的课程，然后我就去修他的课。那关于他的记忆，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在修他的文学课的时候，有一堂是那个，就有那一堂课的期中考的时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大家已经准备好，就是把那个文学的东西准备好之后，然后要去考期中考。结果他考卷发下来的时候，他第一大题好像是那种选择填空题吧，然后他就是会把那个句子挖空，然后要我们填进去。用选择的方式 ABCD 看选是哪一个字填进去，然后那 这个句子才会成立。就有点像是例如说我也不知道，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然后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境，那他那时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就可能有一个空白，然后你可能就是要在底下的字选，例如说他的反应是生气，他的反应是惊讶，他的反应是害怕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填空的答案，要你填一个字。但很好笑，就是前面那个选择题好像10题还是15题吧，它里面有超多的单字是我完全看不懂的单字。所以就算你已经知道说你的文学那个作品你已经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你知道答案大概要填什么，可是你看到那些选项你还是不知道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不知道要填入哪一个字才是对的。 然后正当我就是一题一题看起来，因为它大概十几题嘛，然后看到七八题，然后发现上面可能有三四题五六题的里面的单字我都看不懂，然后所以没有办法做选择。正当我就是惊愕在那边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班上有一个同学会忽然举手，然后问老师说，老师，如果那个选项的单字不知道的话能不能问你。反正很好笑，因为那是一场文学考试，所以其实考的东西并不是单字或者是什么，可是他出的单字却让我们全部的人都看不懂。然后当那个同学就举手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发现全班都笑了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全班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就发现哦，原来不是我英文程度太差，原来是全班其实也都看不懂那些单字哦。然后真的是当下松了一口气，原本想说好几题都要用乱猜的，然后老师就看到全班都笑，他就说啊，你们真的都看不懂这些单字？我们就说对，真的都看不懂。然后连班上那种就是超级强的英文超级强那种 S 级的那种人，他们也说对，我们也都看不懂。就整个被谢君白的英文实力碾压。然后老师后来就说好了，那每个人可以问三题，就你可以问三题里面的单字在讲什么，然后我会走过去然后小声的跟你说那个单字是什么意思。所以 那场考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荒谬然后非常奇妙的一段时光，就是你不时就会看到有人举起手，然后老师就会走过去，然后那个同学就会问老师说，老师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然后老师就会小声的在你旁边很温柔的跟你说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然后那堂课就以这样子的节奏，那个期末考就是以这样子的节奏慢慢的这样考过去。那当然后来就是开始写其他题目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次的考试真的是很令人印象深刻啦，就是明明是一个文学考试的课堂，然后看到一大堆自己看不懂的单字，算是一种在台大外文的一个震撼教育啊。对啊，那就只是听了熊仔的新专辑，很好听的新专辑而产生的一个反应跟回应，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张敬维的频道，现在时间是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的晚上11:30。哎呀，又是一周过去了。我跟你们讲啊，今天的天气啊，为什么要用天气开头呢？因为我总是要有一个引子嘛，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从天气开始讲。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古怪哦，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外面还在下雨，然后就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原本想说一整天都会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结果到中午之后就发现哇，那个太阳就出来，然后云好像虽然很厚但是它已经破开来了，就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也不知道，就是那种一团棉花然后被你撕开来，然后几个缝，然后那个太阳从中间这样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哇，外面都已经刚好我们这一区可能离那个云的中心距离比较远，很早就已经完全那个云都已经分崩离析，然后外面都已经艳阳高照了，然后就想说哇，这个太阳真的是太开心了吧，因为前几天都是一个阴暗的天气，我就想说那我出去晒晒太阳，结果才晒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回家之后就觉得热的要死，就觉得哇靠，怎么天气变这么热啊，这个夏天真的都来了。我现在坐在我的房间里面，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房间里面是有稍微有点斜阳这样子的西晒啦，就有一点点在夏天的时候会照到蛮猛烈的一个太阳，所以我现在就算晚上我坐在这边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闷热，你知道吗？真的是夏天真的不知不觉来了，然后一回首就发现哇，这个五月都已经要过一半了，我的妈呀。哦， 我真的很讨厌台湾的夏天，台湾的夏天真的是啊，真的是又湿又热又闷的，然后都没有什么风啊。今天像今天外面就没有什么风啊，真的会被这种天气快要逼死了。而且现在才五月啊，各位，再过去还有六月、七月、八月，还要再热三个月，我怎么受得了啊？活不下去了。大概就是这样了，要做一点心理准备。完蛋了，我接下来要冷气开好开满了。这个北极熊要对不起这个完蛋了，我觉得，哎，这个天气啊，受不了啊！但也没办法，反正就大概就这样。我现在就在喝冰水，我帮我的身体降温。啊，这周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这礼拜一的时候返校啊。这礼拜一的时候回到我的研究所，因为上个礼拜吧，上礼拜我就还是上上礼拜，好像上上礼拜吧，我就收到一封 email， 然后是我的研究所的恩师啊，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寄信给我，他好像看到我最近出的那本翻译书啊，叫那本书叫什么？亲爱的夏吉班恩哦，对，反正就是一本英国布克奖的小说啦，然后就最近出版了，然后上市了，然后他觉得对那本书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就问我说，哎，我看到张静伟啊，你最近是不是有出一本书啊，那我觉得好像很久没看到你了，你要不要来就是我们课堂上来演讲一下。你知道吗，我已经到了这种年纪了，我已经到了要回到学校，然后去跟我的可爱的学弟妹分享我的工作经验的这样子的年纪了、啊。我的天哪，完全无法想象，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坐在台下，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坐在台下，然后看到那个讲者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你知道吗，眼睛都会闪耀的金光，哇，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前线征战的战士，现在回到我们这个保护伞啊，学院的保护伞下来跟我们做一个震撼教育，来提点我们说翻译这件事情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结果没想到我翻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接下来居然是轮到我回去跟学弟妹分享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心里无比的忐忑啊。我心里就在想说，我到底何德何能，我就是一个马齿徒长的人，有什么好在那边跟你们分享的。那我大概稍微就是准备一下，发现我这翻译的路途上真的是无比的荒唐，非常的荒唐，然后有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觉得这些经验就算告诉我的学弟妹们，他们对他们应该也完全没有帮助，因为他们才不会像我这么瞎，对不对？要比我瞎的人真的是不多了，真的是。我还记得我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就非常的混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去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先出社会工作，然后才考上研究所的，所以我其实进研究所的时候我已经出版过几本翻译作品了，这样子就跟一般就是那种应届毕业生啊或者是什么就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去读翻译所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在我指导教授的那一堂课上，我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嘛，你一边读研究所然后一边继续翻译的话，那个时间一定尬不过来。对，我就是还是很贪心的继续有在做工作这样子，我没有因为进研究所就把工作停掉，我只是把那个翻译的那个 loading 减少了，所以但是我还是有继续在工作。然后有一次真的是我那个拖稿真的是拖到不行，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没办法，因为就是出版社就是时间已经卡住了，然后我必须在短时间内赶快把那本书赶快翻完。然后那本书又是一个超级厚的一本书，大概二十几万字吧，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翻到二十几万字的书。我后来 后来老了之后，其实常常翻二十几万字的书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翻就大概二十几万字的书，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怎么会有一种，你知道吗，有一种翻都翻不完的感觉，然后就是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然后还是觉得那个厚度都还是在，然后都没有变薄的感觉，那个是真的是另一个很绝望的一个感受。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时间非常迫切，所以就没办法，我就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工作，所以我就因为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啊，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人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在课堂上下课之后，我就去问他，老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那个工作实在是尬不过来，所以我下一堂课可以跟你请个假吗？我就这么的直接跟研究所的教授说，我下一堂课可以请假吗？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研究所上课是怎么一回事，就是通常如果说通常不会有人请假，因为课堂已经非常的少，然后每一个班级里面大概可能都才八到十个人，根本不会有人，你知道吗，根本不会有人请假，除非是那种什么请病假或什么，然后就是你可能在上课之前寄 email 跟老师报备一下，所以很没根本不可能有人请事假的但我就是如此的大胆，而且就是很明白的跟老师说，对不起，我工作做不完，所以能不能让我请假我去工作。然后老师当然人很好，他就说好啦，但我心里就一直觉得说，哇天哪，就是真的太瞎了，哪有人就是瞎到跟老师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尬不过来，然后跟老师直接请假去工作，真的是前所未闻，然后也觉得非常不尊重老师，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是就是会做这种事情，我就是这种白目，就是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心里就一直有一份亏欠，我就觉得我好像欠老师一堂课，你知道吗？那你知道这堂课后来是怎么还给老师的吗？就是在今年去他的课堂上帮他演讲就是在那个是几年前了，应该有八年前欠他的课。我就跟大家讲啊，出来跑你有一天一定要还给老师的啦，没有那种你的人生就是不需要还，欠的东西不需要还，没有这种事啊。所以我就是八年之后终于还我的指导教授 一堂课了，就是回去帮他上一堂课帮他演讲。哇，这次去回去演讲其实蛮有趣的啦，就是我原本要演讲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是老师跟我说啊，你最好就是可以上，因为他的课好像有三个小时之类的吧，他就说那你就演讲大概一个半小时，然后三十分钟给你做一个 Q&A 这样子，然后就是看同学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做个答案，所以那个总共时长是两个小时。然后大家知道我虽然有在录 Podcast， 然后每周讲个一个小时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我也有那个上台讲 Stand Up 的一些五分钟的经验，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半小时你知道一个半小时。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们以前听那种演讲或者是听学长姐的介绍，虽然是那种很扎扎实实，然后充满各种 很有用的一些资讯，但是向来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的吸引人，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稍微安排一下，让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有一些高潮起伏啊什么的，然后做一些小笑点啊，然后讲一些小故事啊什么。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松散的 stand up在安排。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就是那个时候还在写信嘛，然后确认一些事情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准备，然后准备到大概一半的时候，上周好像是上周四的时候，老师就忽然寄信给我说，就是他们要改成学生要改成视讯所以现场不会有任何的学生，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虽然人因为要跟老师配合，所以可能还是要去那个所上，我还是要去研究所里面，然后跟老师一人一台电脑，然后去做一些就是可以放上来给学生的东西。但是现场那个教室里面不会有任何的学生，学生都会各自在自己的空间里面，然后打开自己的电脑在线上 教学，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一个演讲者是多大的冲击吗？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一天到了那个教室以后，我们打开电脑，然后我就要开始演讲了嘛。结果我看到那个大家进到那个视讯的那个里面，然后每个人都是一个框框一个框框一个框框，但是我都看不到大家的脸。哇，我当场觉得我真的没办法，我完全没办法。我就觉得哇，我对着那个黑色的框框，我要怎么演讲啊？我没有得到任何的 feedback， 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那我就要在这边看着我的稿在那边讲独角戏吗？不可能啊，还是可以。我也许就是要改变一个方式，然后可能就像现在录 podcast 一样这种感觉，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也许可以啦。但是我当下真的不行，因为我当下准备的那个 mode 那个模式啊，我的准备就是要一个有来有往看得到人脸的那样子的演讲，所以我当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直接讲了两句话以后就觉得哇，这真的好难啊，这真的好奇怪啊。那老师还好，我的那个指导教授反应很快，他就说啊，各位同学不好意思哦，因为这样子真的是太奇怪了，然后他都看不到你们的反应，所以很难去演讲，所以希望大家把镜头打开。然后就哦，同学也都蛮配合的，就都把镜头打开。那我看到那个人脸，看到他们的反应以后，我才开始觉得说哦，真的是我有在跟人家讲话，反正就是一个很妙的经验。我觉得从来没有视讯上课过的人，在那个当下真的那个感觉好奇怪好特别哦。然后我就忽然你知道吗，有一种，因为我在疫情期间其实工作上啊什么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我在那一刻忽然发现哇，如果是在家上课或者在家 meeting 在家开会的人，真的跟现场的情况真的差很多，我真的由衷的佩服大家的那个适应力啊，真的很不一样。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事情。然后是那一天其实课堂上有一个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问的蛮好，然后它也是可以就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有一个同学，他就是看起来就是未来是也很想要走出版社出版业这种翻译的这一条路，所以他就很担心说这条路到底能不能活下来。所以他就问我，那做这种文学翻译啊，到底是能够过活吗？能够活得下来，能够赚到钱的吗？然后当然我就如实的跟他说，就是像我们做这个啊，做这个翻译啊，基本上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薪水，只要你有自律的能力的话，你是可以有稳定的收入的。然后呢，有稳定收入之后，最比较麻烦的事情是说，他未来不大会有一个升迁的机会嘛。我们不可能做久之后就成为小主管，然后我们的薪水也不可能像一些就是你刚开始出社会可能什么3到4万啊，然后可能做到后来小主管30几岁30郎当岁可能到5、6万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再努力一下什么的，然后升上去成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职称啊，什么经理、乡里、协理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大，反正其中一个理之类的，然后你不小心可能就有个7、8万的薪水，类似这样啦。大概是这种感觉，大概到30几岁快40岁可能就有7、8万的薪水，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去当那种店长储备干部什么，然后当到店长可能也是有个6、7万之类的。我记得之前好像看到康世美还是什么当店长好像有个7万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就是依稀有一个这个印象，就觉得但是对，我要讲这个就是说翻译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升迁机会，所以你就势必呢，当你有一个稳定的翻译工作之后，然后你能够糊口，你能够养活自己之后，接下来你要再找一个老师，你接下来要找一个老师，然后他如果在10年前的时候告诉你，你 all in 台积电，你只要找到这个老师，他告诉你 all in 什么，然后接下来你 只要把你所有的钱都 all in 那个股票，老师就会带你去开跑车、开游艇、买房买车，你就吃香喝辣，一辈子不愁吃穿了。大概就是翻译就是要这样才可以飞黄腾达。重点就是最后一步，当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后，你就是要再找一个人生的导师，让他告诉你 all in 哪一支股票。大概就是这样，只有这样子翻译才可以活下来。翻译就是要这样啦，不然呢？没有啦，可以过一个很平静的生活啦。就对啊，就是我觉得生活是没有什么问题啦，这胸无大志，继续往前就对了。大概就是这样。总之，这就是上个礼拜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啦，因为很少讲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真的讲完好累啊，好辛苦啊，我真的是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真的太莫名其妙的一个经验了。上礼拜还有发生一个很糗很糗的事情。其实 我平常，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平常有在 做菜啦，就是也不是做菜，反正就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东西，我在慢慢的进化，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可能会做个什么意大利面，然后后来就是开始会做中式的那种炒菜啊什么的，然后也会做汤的嘛，汤料理是最简单的，加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像那个洋葱啊、蒜啊、葱啊，都备料备好之后，就是把所有东西丢下去，然后做个简单的调味什么的。然后对啊，反正就是我平常就是有在做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吃嘛，所以其实我一个人吃我也不可能做个什么三菜一汤什么的，也是没那么搞纲啦，大概就是做那种一份一份的。例如说今天想要吃个面，我就炒个面来吃，想要吃汤面我就煮个汤面来吃，然后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料理哦，对对对，还有饭，对对对对，像什么冻饭啊，或者是什么杂烩饭啊，什么什锦饭啊什么的，勾芡什么就丢一丢，然后或者咖喱饭啊，反正就自己做来吃，就 做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我也没有很厉害。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把一盒肉啊，然后我原本就是拿了，它是那个肉片，那种火锅肉片，我中间拿了四片出来，然后做菜，然后剩下的肉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是把它冷冻起来嘛，然后接下来我就把它摆到那个冷藏室，有一个我的冰箱有一个冷藏室，然后但是它是比冷藏室的温度再低的一个地方，然后肉摆在那边就是可以保存的比较久，然后就用了四片肉之后，剩下的肉我就摆在那边，想说接下来几天我就把它吃一吃，应该是很 OK， 结果我就忘记了。所以那一整盒肉啊，剩下的肉就在那边过期了，它就酸掉，它就黑掉了，没有到黑啦，但是就紫掉了。但我当下就是想说，哎呀靠，它已经酸掉了怎么办，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丢到冷冻库。我想说因为我还没有要去丢，然后因为我这人就有点懒，我就想说它都酸掉那就不要让它酸，我就把它丢到冷冻库，然后去冷冻，然后隔天再找一个时间下去丢。然后很好玩，因为我们家这边有一个那个厨余室啊，就是专门给大家丢厨余的，所以我就后来就是隔了两天之后，我居然跟那个酸的肉相处了两天，让他在我冷冻库待了两天。但反正就是我是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这件事情真的太扯了，我就把那盒肉反正就是冷冻起来之后，然后我接下来就要把它拿去那个厨余室丢嘛，然后我就下楼之后去那个厨余室，然后开始丢的时候就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肉已经先退冰然后又重新解冻的关系，那个肉啊酸掉之后它整个粘住了那个塑胶的那个盒子，拔都拔不下来。那个塑胶的盒子有点像是宝丽龙的材质啊，就是那种外面买肉很像宝丽龙，但不是宝丽龙，其实是塑胶的那种盒子，它是整个粘住，然后我就拔不掉，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丢到厨余桶里面。然后我当下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我现在是要重新上楼吗？我现在是要重新 把这些河肉拿上去退冰嘛，可是它又是酸掉的肉，我又不想让它退冰，所以我就卡在那边。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好，旁边有个水槽，我就把它冲水好了，然后边冲水然后边去剥。结果那个塑胶盒啊，因为我这样一直剥一直剥，原本想要用有点像是那种凹来凹去，那个肉想说就会掉下来，结果没有，凹一凹那个塑胶盒就啪就断掉了。那所以我接下来也不能凹了，我就一直冲水一直冲水，然后手一直在那边一片一片的把那个塑胶盒掰下来，一片一片掰下来，因为它就是稍微解冻之后它可能就稍微有点松落，然后我就想说啊，太好了，应该可以整个弄掉吧，我手去掰一掰，那个塑胶盒就碎掉，然后一小片这样脱落下来。所以我就在那边边冲水，那个肉这样不断的让它解冻，然后不断的掰那个塑胶片，我就超级尴尬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在那边一直猜一直猜，那个举动真的超级奇怪，而且那个肉是生肉，很少人厨余是丢一整个一的整坨的生肉，你知道吗？所以我很怕我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人进到那个厨余室，然后看到我在做什么，然后他就可能会呆住，然后问我说，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破坏我们厨余室的健康？你知道吗？心里真的很奇很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你知道吗？我当下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你能想象吗？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然后看到有个人手上拿一团生肉，然后在那边手这边一直掰，然后掰的时候就是后面那个塑胶片就这样啪啪，就你好像在玩，你知道吗？你好像在玩某种食物。我当下真的就超级怕有人进来的，我就觉得啊，到底自己在干什么？那个场景就会很像那种我们平常出一开始会做的那种噩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做的噩梦。然后他不那种噩梦不是说什么你遇到怪物或从天从峭壁失足落下的那种可怕的噩梦，而是那种不祥的气息的那种噩梦，就是你在梦境里面你是处在一个困境，然后那个困境是你无法解决的。这时候呢，你又有一个很害怕的事情，你很害怕它发生。大家应该有做过这样子的梦吧？就是那是一种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也许你醒来之后你会觉得啊，我怎么会害怕这种事情，觉得很荒谬，不知道自己在梦里面到底在紧张什么。可是在那个梦里面你就是会感觉到那种沉重的压力。我觉得我当下在剥那个塑胶片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很害怕，就觉得啊，我到底我的人生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我这礼拜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经验哦，跟大家分享。这礼拜其实有很多那种小片段，就是生活的一些小片段，好像都不是那种很故事的东西，就是没有一个起承转合的东西，就是一些我自己觉得好像很有趣，然后好像很奇怪的一些小片段。像我最近有在想一件事情，我在想哦，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人的记忆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记忆到底记起来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啊，我知道有可以啦，就例如说你用背诵的方式，然后可以记东西。但是我是说那种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你会记得什么。我们总是觉得说，应该你在日常生活中记得的东西，应该是那种给你有很大冲击的，或给你有很大情绪起伏的事情嘛。就例如说你会记得那种最快乐最快乐的回忆，或者是最恶心最恶心的记忆，或者是最害怕最害怕的记忆。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记得我有的时候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我过得很快乐，然后我会提醒自己说，哦，我要把这一刻好好的保存，我一定要好好记得这一刻，我这一刻的那个心情，我如此的雀跃，如此的开心，我一定要好好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结果我每次叮咛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一刻记住的，没过两天之后， 我的记忆就只剩下我好像有提醒自己要记得什么事，你知道吗？当下我觉得自己应该要记得的那个画面就会完全从我脑中消失，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耶。可是我当下明明就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时候，然后当下明明就充满，我也不知道，就是兴奋啊，或者是说很期待啊那种感觉，但是当下到底为什么兴奋，到底在开心什么，事后回想起来真的那个记忆就已经完全模糊掉，那个记忆就完全不会存在了，莫名其妙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你转过来想，就是你的脑中又会有留下很多就是你明明就觉得不重要的画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常常脑中会有一大堆就是杂七杂八完全不重要的画面，像我现在脑袋随便想，我现在随便想，我就想到那个我今天有骑机车出去，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停车场长什么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就完全没有意义，完全就是一个过眼云烟的事情。可是我就知道，我就还记得那个画面，我还记得我停在哪一个停车格，大概数过去什么第几格，然后那个格子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些东西我都记得。可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我可能都会忘记，非常奇怪的感觉。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那个动物园，像你看我现在在想。那一次去动物园，我明明应该也是很快乐的回忆。然后我记得是跟大概有四五个好友吧，一起出去玩。可是我也忘记是哪些好友了，我只记得有这样子的人数。然后我记得那个不是我小时候，那个应该是研究所以后的一个回忆，但是就是去动物园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去动物园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动物园，所以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特别想说，我一定要把动物园的记忆好好的记得，我一定要记得无尾熊的样子，我一定要记得熊猫在干嘛。我看到企鹅的时候，我好像也站在那个企鹅馆的前面，然后想说，哇，这个画面这么多企鹅真的是太可爱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画面记起来。结果到现在那些画面，不管是无尾熊的画面、熊猫的画面还是企鹅的画面，我脑中现在一概都没有留下来，你知道吗？你现在问我说那个时候到底看到什么画面，我闭上眼睛我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记得我每一次站在那个可爱的动物那个前面的时候，我都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很想要把他们的样子都记起来，但是现在我真的完全忘记了。然后我就记得我那一次去动物园，就唯一只有留下一个画面，什么画面你知道吗？我那一次去动物园，我们走到那个应该是非洲园区还是什么园区，反正就是在那个大陆旁边有一个骆驼的区域，但里面有三四只骆驼，然后有一只骆驼就站在我们的右前方，然后靠我们很近，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很兴奋说，哎，那边有骆驼哎。然后那骆驼看到我们原本就是这边甩头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后来看一看我们，他就转过身去，然后看往后面看，那动物嘛，动物你就根本不知道动物转来转去到底要干什么，但有的时候就会讲，所以他就转头转回去，然后就不面对我们，就是背对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啊，他可能觉得我们无聊了，看人看得无聊，可能看到，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嘛，啊，一定看到你啦，太丑了，所以他再转过去什么的，然后之类的，我们就打打闹闹。就这个时候，那个骆驼做了一件我们所有人都傻眼的事，他转过去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大便，而且不是那种，就是不是很客气的大便，是那种啪啦啪啦，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很大坨的粪便从他的屁股这样一坨一坨落地，然后大概三四坨吧，那个量真的是，我觉得动物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人类的大便真的是少到一个可怜，然后动物的大便真的是你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天哪，你是在下蛋吗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转过去，然后就对着我们狂拉屎，然后旁边的人就开始笑，就是哇这真的是太扯了，我们来看动物的就看到他拉屎，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傻眼。 可是你知道吗，我就是脑中就完全记得他大便的那个画面，我明明是想要记得无尾熊企鹅的可爱画面，或者猫熊可能吃竹子的画面，可是那些事情我一概都不记得，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骆驼在那边拉屎的画面。我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那个骆驼拉屎，你知道吗？还有可能还有伴随着某一股就是充满青草的屎味。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欸，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记得一些我想要记得的东西，记忆真的是一件很难说的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啦，大概就这样啦。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看的一个作品。上礼拜我去看了一个叫做蓝色时期的一个漫画作品，他现在也有在 Netflix 上面有动画，但是我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他的漫画的。蓝色时期，他是应该是反骨的画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作品，他就是在讲那个绘画这件事情。他的那个故事就是讲说，有一个主人公啊，他就是一个乖乖上课、乖乖努力读书的人，那他也不是说特别聪明的那种人，但是他是有一点小聪明，所以他只要努力读书的话，他可能就可以考到什么班上前四名之类的，就成绩其实也不差。那他就是跟着大家，他是一个高二的学生，接下来就是在准备，可能接下来就要准备大学考试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在这个高二这个阶段，然后开始就是觉得说啊，人生难道就这样了吗？结果这个时候他就因缘际会啊，在美术课的时候受到了启发，所以他就忽然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绘画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对于绘画也有一些比一般人更有一点点的概念这样子。然后他就毅然决然，当然中间有经过一些心境转折跟挣扎，但是他后来就毅然决然说，好，那我大学要去读艺术大学。然后他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又很起步又比人家晚，所以他为了读那个艺术大学，他就非常的努力，因为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个性嘛，就是他只要认真想要做一件事情，他就会很努力去做。然后这部作品就是在记录他这样一路成长，从一个很不会画画的人，然后因为努力学习，然后慢慢画得越来越好。然后一路上当然他也是有遇到就是真的艺术的天才，那当然你遇到艺术天才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沮丧很挫折，就是哇，人家花的时间就是比我少，人家花的时间就是不需要太多，他就可以达到我所达不到的一个程度。然后你当然就是那种心里就是很复杂，羡慕、嫉妒、恨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部作品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把那个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创作者在做各种创作的那种心路历程，因为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可能小有才华，你可能有一点点在某个领域有点厉害，可是呢你可能在认识的人不多的时候，你是这一小群人里面你是最表现最好的，可是当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你就会遇到一大堆比你更有才华的人，然后你心里就会当然就会陷入嫉妒恨啊，然后不平衡啊，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开始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最后会遇到很多的创作瓶颈，然后你中间也会看到很多好像比你更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们都放弃了，或者他们就是最后就是受不了那个压力，受不了创作的压力，然后也受不了自我质疑，最后都转去做其他事情。然后难道你这个时候你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路吗？你真的确定你就是要吃这行饭吗？然后你另外一个疑惑就是，你确定你真的喜欢这件事情吗？还是说你只是想要把它当一个爱好，你想要把它当一个兴趣？其实事实上你没有想要 当个 pro， 你其实没有想要走向职业这条路，或者是说你不想要把它当真正的你的工作在执行，会不会只是这个样子？所以 这一整个作品就是不断在讨论这件事情，它非常的现实，然后也非常的写实，当然还是让那个主角就是有点一帆风顺，关关难过关关过的这种感觉，但是真的是看了很有感触。如果你有在做任何的创作，或者你有在人生曾经拥有过梦想的话，看这部作品就是会觉得心有戚戚焉，你知道吗？然后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小片段特别让我有感触，是关于父母的反应、啊、因为他父母那个时候原本是觉得我的小孩成绩还不错，所以他是很希望他上一个普通的大学，然后做一个普通的工作，然后平凡的这样子过日子。然后当然就是他在跟他父母亲摊牌的之前，他们当然是非常的担心，然后就是完全不支持他上艺术大学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站在那种全知的角度，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其实讲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时兴起，他想要读艺术大学是真的，他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照理来讲，我们就会希望父母亲去支持他嘛。那后来当然他也是一番说服之下，他的父母终于就是好好的支持他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很有感触呢？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长大以后后半期都是逆风在工作，就是我爸妈其实不了解，例如说做翻译这件事情，或者是做自己接案的工作，他们其实完全不了解。对他们来讲，就是我自己接案的话，风险要自己顾嘛。然后他会觉得，你如果去公司上班的话，拿死薪水不是很好吗？一个平稳的工作，你就算当公务员，也比你现在远比你现在的待遇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也有费尽心思想要跟父母说，我其实这样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其实这样也可以到达一个水准，我不一定要拿死薪水。然后我一直都会有案源，我的案源很稳定，我也再三跟他强调我的案源很稳定，我已经很努力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了。但不论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就是父母亲一直没有给我很大的支持。那到甚至到现在，甚至到了我三十几岁以后，他还是会说你要不要去找个一般的工作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对我来讲，看这种漫画就是你拼尽了你的全力，然后你告诉了父母你的决心，然后你也闯出一个名堂之后，父母也精神上支持你，对我来讲，这样子幸福快乐的处境啊，并不存在，你知道吗？哎，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心有戚戚。当然，我还是懂，就是我现在长大了嘛，其实也没有说那么渴求说，父母亲的认同什么，因为反正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未来要可以掌握。然后我也懂他，就只是担心啦、啊、就真的是担心。然后他对于我在做的事情，他真的我一点都不了解，你知道当你对一件事一点都不了解，你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你知道吗？诶，我刚刚在讲什么，就是他对你的领域完全不了解，不管你怎么跟他解释，他所得到的资讯全都是来自一个他不信任的小孩子，那他怎么能够放心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如果说他真的要了解我的这一块，他要主动来学习，他要主动的去理解，他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后来也是蛮懂得说啊，他们就是不懂啊，他们就是真的不理解。那然后所以他们那个心就是那一颗心就悬在那边放不下来，然后看我每天工作好像很辛苦的样子，所以就还是很紧张这样子。所以好像一方面我也是能够体谅他们的心思，但二方面你知道吗，少了一个很踏实的支持，其实对我的 早期很年轻的时候的影响非常的大哦，到三十几岁已经就是已经不管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台湾社会只有一个，我们把这个东西，如果你放大出来的话，不只是自己的家人或什么，我觉得台湾社会一直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不支持你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奇怪的感觉，都是要你怎样，你知道吗？要你做出一个超强超厉害的成绩，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大环境才会相信你说，哦，原来你做到了，原来这样你很棒，原来你，对啊，就是在你做出成绩之前，真的没有人会好好的对待你，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家庭的方式出发，还是说整个社会好像都反映这件事情，就是很现实，真的很现实，就是对啊。所以我在看那部作品的时候，他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心得跟感想，就是觉得在创作这条路上，或者甚至是你现实生活中的这条路上，有好多事情都是可以得到映照的。然后从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当这些很厉害的人啊，然后他们很努力的做出成绩，然后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终于说，哦，你好棒哦，所以你以后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你的时候，当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成绩以后，我的发现就是这些成功的人其实不见得会肯定其他人，你知道吗？他也不会因为当他自己成功之后，当他看到另一个人在努力的时候，他也许他也会觉得说，他也会质疑说，啊，你还没有苦过，我是苦过来的人啊，你这样子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成功啦，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对方不够苦，所以我就不会去欣赏你，所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照理来讲，当你成功之后，你可以照顾更多以前跟你一样的人，以前跟你一样就是不被社会接受，或者是说还在努力，然后很努力想要出头的人，照理来讲你是可以照顾他们的。可是就我所知，好像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照顾大家，反而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有一些资源、有一些人脉的人，反而会去照顾一些还在努力的人。对啊，反正很妙啦，我也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都觉得有一些老板啊或什么的，都会永远都会觉得说，啊，年轻人就是一定就是你不够努力啊，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苦上来的，然后你也要这样苦你才能够成功啦，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然后等到你成功了，大家才又说，哦，就是他成功就是因为苦啊，难道没有比较轻松的路吗？我也不知道啦，反正就是啊，看这个蓝色时期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们这个社会上啊，在你要成为一个 pro 的时候，要成为专业的时候，你在一路上会遇到好多好多同样的路啦，就是大家都走一样的路，就是你都会觉得啊，自己不被认可啊，然后一定要做出成绩人家才会认可你啊，然后一定会有一种卡在中间，然后当你做出成绩之后，又要再面临另一种质疑的声音，就有一堆人说你不够好，你德不配位，你现在的成就只是因为你运气好，但是当你努力的东西好像也被一笔勾销的时候，那个苦啊，那个心中的那种不平啊，其实真的都要花时间去消化了。大概就是这样，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痛苦。不知道今天讲的特别多，今天特别无聊，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事情啊。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这一周就是有稍微爬梳一下我这一段翻译的旅程啊，然后另一方面也是看了很多跟职涯跟这个的事情有关的一些作品，然后也听了熊仔的歌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反正就是一些杂七杂八没有经过整理的一些思绪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好啦， 然后录到现在已经50几分钟了，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收听啊，我们下周希望能够节目能够再活泼一点，不能老是这样死气沉沉的，你们说是不是？好啦，今天就录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咯，拜拜。